今天给我们的话语是《路加福音》十一章一到四节。《路加福音》十一章一到四节，我来读。耶稣在一个地方祷告，祷告完了，有个门徒对他说：“求主教导我们祷告，像约翰教导他的门徒。”耶稣说：“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天天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因为我们也赦免凡亏欠我们的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阿门。先告诉大家一个公告，正如之前所说的，从12月份开始，关于主日礼拜的讲道，从第一周到第三周，有负责灵性的我来讲道，第四周有负责牧会行政的金光旭牧师讲道，第五周有负责对外事务的金永俊牧师和负责教会学校的李英兰牧师讲道。请为我们四位共同担任牧师祷告。如果长时间去教会，经常听到的或者说的话，其中之一就是受了试探。但是却很少有人真正了解试探这个词的正确的意义。一般来讲，某种情况或某种话会让自己心里不舒服或者难过，以至于使他平时读圣经和祷告的生活变得厌烦，或者是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到了主日也不到礼拜四礼拜，而是通过网络的实况转播在礼拜，或者是独自礼拜的时候经常说是受了试探。我们特别选定在主日礼拜的时候唱的赞美，以及在讲道之后唱的赞美，都是选择符合当天讲道的内容。但是在祷告之前和读圣经之前唱的赞美诗，就是把赞美分成几个部分，按照顺序依次来唱。赞美诗当中，有的歌词虽然相同，但是曲调是不同的；也有的歌词不同，但是曲调是相同的。比如说韩文赞美诗36章和37章的歌词，都是以高声呼唤主的名，都赞扬他开头的，但是曲调却不同。另外，韩文赞美诗108章和114章的歌词，都是以那年幼的耶稣无处可依，尊贵之身在草里开头，但曲调却是不同的。与此相反，赞美诗28章的歌词以祝福的根源降临，齐声赞颂开头。383章的歌词是以举目向山，我的帮助从何而来开头。然而这两首的曲调却是一样的。另外，赞美诗427章的歌曲是以谦虚的人有福了，天国是属于他们的开头。550章的歌词是以西安荣耀闪耀的早晨，黑暗的土地开始变得明亮开头。但是这两首的曲调却也是一样的。因此，有的歌是歌词相同，乐曲却不同，也有的是歌词不同，乐曲却相同。圣经里所出现的试探这个词，也是用于类似的词汇。一个词用于多个意思。雅各书1章13到15节如此见证。 人被试探不可说我是被神试探，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但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在这里面所说的内容，就是断定神不是试探人的神，又说明我们所拥有、我们所受到的私欲牵引，因着私欲的牵引受了试探。而创世纪二十二章一到二节如此见证。这些事以后，神要试探亚伯拉罕，就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神说：“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地去，在我所指示你的山上，把他献为燔祭。”神说过，并不试探任何人，然而神试探亚伯拉罕，而且是以亚伯拉罕难以接受的、措手不及的这种试探。如果神试探我们达到如此的程度，我们可能会这样回答说：“啥，现在您向我说错了话吗？如果不然，我从现在开始与神之间筑墙，不相往来了。”不仅人会受试探，耶稣也没有例外。耶稣所施行的多个神迹当中，唯有一个事件是福音书里都出现的，就是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的事件。耶稣做那件事之前对门徒腓力说过的话，记载在约翰福音六章五到六节。耶稣举目看见许多人来，就对腓力说：“我们从哪里买饼叫这些人吃呢？”他说这话是要试验腓力，他自己原知道要怎样行。耶稣也试验过腓力，耶稣明明知道腓力并没有能力给数千人能够吃饱，但是还是说出了这样的话。像这样试探之所以被广泛的使用，是因为这个词不只包含一个意思，试探的希伯来语是 peirasmos， 包括多种意义，其中有诱惑、试验、试探、实验等，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就是诱惑和试探。所以说，如果魔鬼对我们做的就是试探，神对我们做的也就是试探或者试验。然而试探的最基本的意义是确认，确认某件事，无论是从神来的还是从魔鬼来的，都要确认一下我们处于什么样的状态，我们达到了什么样的水平。所以想到试验这个词，就会联想到石蕊试纸。将红色石蕊纸放入碱性溶液中，就会变成蓝色。将蓝色石蕊纸放在酸性溶液中，又会变成红色。如果把完全不认识神的人称为百分之百酸性，把神最喜欢的样貌的人叫做百分之百碱性，那么我们是何种程度？我们究竟变成了何种程度属神的人？为了确认这一点，神通过神的石蕊纸放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因此， 神要引导我们直到从百分之百的顺性变为百分之百简性为止，变为神所喜悦的样子，神就会一直引导我们。所以神为了确认我们成为何种程度属神的人，为了试探，为了确认，也就会使用试验的工具。那魔鬼呢，却为了确认我们与神有多遥远，是否能够随意操纵，魔鬼使用试探的工具。门徒们看见了耶稣祷告，就请求耶稣教导他们如何祷告。耶稣所教导的祷告就是主祷文。主祷文的最后部分，也就是今天的经文第四节下半节如此见证：不叫我们遇见试探。这里所说的试探，不用多说，就是魔鬼想让我们与神隔离开来。魔鬼打算随意操纵我们的轨迹。所以我们不能忘记，不管我们处在什么样的状况当中，也不管处在什么样水平上，总有一种叫我们遇见试探的状况。虽然说人是万物的灵长，但那是跟其他的动植物相比而言的。我们和动植物一样，在神面前只不过是被造物，所以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从试探当中排除在外。约伯在东方人中是最为出色的人，圣经见证他是完全的、正直的，不仅见证神，而且是离开恶的人。撒旦并没有容让他，撒旦走到神的面前控告约伯说，约伯是因为他拥有的多，又因为他身体健康才敬畏神。所以约伯突然在一天的早上不仅失去了所有的财产，而且失去了七男三女共十个子女。不仅如此，他身上布满了恶性的毒疮，不管怎么用手抓都无法解决男人的痒痛，已经达到了要用瓦片刮身体的地步。让约伯更加痛苦的是，他不知道为什么，自己明明经历了这么大的事情，却不知道为什么会发生在自己身上。而且耶稣的门徒彼得对耶稣告白说，主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听到这个告白就说，这不是人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并说要在那磐石般的告白之上建造我的教会。之后耶稣对门徒说，自己要上到耶路撒冷去，并且要通过长老、祭司长和律法教师受苦难而死，但会在第三天复活。那时彼得紧紧抓住耶稣，并抗议说，主啊，万不可如此，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但是耶稣向着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撒旦连门徒彼得都没有放过，无论活得多么善良，无论拥有多么多，甚至无论做的是多么属灵的事情，没有一个人可以从试探当中排除在外，并且没有人处于没有试探的环境当中， 没有试探的平安之地。人最初经历试探的地方是伊甸园。换一句话来说，伊甸园是没有什么缺乏的地方，没有不足，也没有缺乏，是一个完整的、完美的环境。在人类历史上，没有一个地方比伊甸园更美好。就在那个地方，魔鬼和亚当和夏娃之间发生的事情是这样的，创世纪三章一到六节这样见证：耶和华神所造的，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蛇对女人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女人对蛇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中可以做任何事情，但是只有一件事，他们无法按照自己的想法随意去做的，就是伊甸园中央的可以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就是不允许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如果没有那棵分辨善恶树，那在伊甸园当中，亚当、夏娃与神之间就没有什么区别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也就是在警告，好像是警告灯一样，让亚当、夏娃确认自己是谁，确认神是怎样的一位。每当他们看到分别善恶树的时候，他们就要记得，我不是创造主神，而是被造物，我是接受神主管的存在。但是很多人面对这个事情的时候，并不想啊，我们人类只有在神的统治之下的时候，才可以过一个正确的、有意义的生活，有价值的生活，反而向神抗议说，神啊，为什么造了善恶树的果，分别善恶树的果？如果没有造这样的树，不就不会发生那样的事情吗？而且当夏娃要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的时候，难道不是应该不让他们吃，或者当他们摘的时候应该弄折他们的手臂，那不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了吗？这样的说法是把责任转嫁给神。但是分辨善恶树的果子这样的一件事，不单是一个吃的问题，而是是要相信神的话，还是要相信魔鬼的话的这样的一种征战。还是我要按照我的意思随心所欲，还是要放下我的意思接受神的主管，这样的问题。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不管任何问题、任何状况，如果在是否被我的欲望牵引和是否接受神的主管之间，如果发生冲突的时候，那我们就不要忘记，那正是分别善恶树的果子，试探了人类最初的人的魔鬼，不仅试探了人，也试探了耶稣。那试探的地点就是旷野，旷野和伊甸园是刚好相反的地方。旷野换一句话来说，就是什么都缺乏的地方，吃的、喝的等等所有的东西都缺乏，是一个非常贫瘠的环境，恶劣的环境。耶稣和魔鬼之间发生的事情是这样的，马太福音四章三到四节如此见证。那试探人的进前来对他说， 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耶稣回答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魔鬼向耶稣所行的试探和向亚当和夏娃所行的并没有本质上的不同。魔鬼试探耶稣说，如果你真是弥赛亚，就请用你的能力来证明。而且你在被面包所代表的世界上给他们填补着世上需要的时候，你以人们所期待的弥赛亚的样子来显现吧。魔鬼这样诱惑试探耶稣。如果魔鬼对我们这样提出试探的话，可能对我们来说就不是什么问题了，因为我们没有能力用石头变成面包，也没有能力可以给别人给人们所需要的所期待的。但是对于耶稣来说就不同了，耶稣可以做到这一切。对于耶稣来说，做到这一切是非常容易的，所以这个试探对耶稣是非常严峻的。这时耶稣说，我并不是为了按照我自己的意思随心所欲而来到世上的，我是为了遵行神的话而来的。他断然拒绝了。魔鬼的诱惑在最完美的环境当中，伊甸园当中也有，在最贫瘠的环境旷野里也曾经有过，并且对于富有的远离恶的人身上也曾有过，在门徒身上也曾发生过，甚至在神的儿子身上也曾发生过这样的诱惑。因此不管我们在任何环境当中，并且不管我们处在什么样的位置上，魔鬼都会试探我们。所以当我们献上祷告说不叫我们遇见试探的时候，也就是做出这样的决断，就是神啊，我不会拒绝神主管的生活，我要活出由神来主管的生活，不是由魔鬼和俗世的价值观来主管的生活。但是在我们的信仰生活当中，让我们感到惊慌的是，当煎熬我们的试探来临的时候，我们无法分辨那是从神而来还是从魔鬼而来，有的时候很难分辨。但是比起这个更重要的是，要知道这所有的一切无论是从何而来都不能压垮我们，因为神是用那所有的一切创造的，神是良善的。即使那个试探是魔鬼的诱惑，那魔鬼是在神的手中的。亚当和夏娃跌倒在一瞬间受到诱惑的试探，吃了不该吃的，但是神还给他们做了一件皮衣，更新了他们。约伯所受的试探，虽然是他不知道什么样的原因失去他所拥有的财产、子女和健康，但是神不是不知道这一切，神恢复了他的一切。彼得因为撒旦的冲动，在一瞬间说出了要阻止耶稣背十字架的荒唐的话。后来他虽然豪言壮语说，就算所有人不认识主，我绝不会不认主，但是那句话后来就成了一句虚言。当彼得深深陷入自我愧疚的试探当中的时候，耶稣不仅通过鸡叫声让他看见自己的真实面目，而且还亲自的到加利利找寻他，建立他， 并且使他可以在余下的人生当中为主而活。所以我们之所以可以怀着希望做出不叫我们一件试探的祷告，是因为就算我们软弱，有失误，有过错，但是当我们下定决心要接受神的主管的时候，神会引导我们， 并且永远对我们负责。现在我们百周年纪念教会开始共同主日牧师制度，就正如去年五月李在哲牧师所公告的，我们教会之所以实行四人共同主日牧会制度，是因为相信由一个帝王式的主日牧师 主管教会的时代已经结束了。由一个帝王式的主人牧师好像企业领导那样行动，教会就会沦落为企业。如果摆出自己政治倾向，那么教会就成了政治集团。如果陷入金钱、异性、名义等欲望，教会也就会陷入纷争， 那受害的就是教会的信徒。因此我们四名共同主日牧会竭尽全力在我们的教会当中让神成为主语，信徒们成为动词的教会，彼此成为底支，互相服侍教会，并且会向着我们教会的召命， 作为韩国基督教走向200周年的铺路人的承担这样的责任，但是我们深知我们有多么的软弱和不足，所以请为我们多多祷告。3周前的主日早上8:10 到达了教会，进入了李在哲牧师曾经使用过的宣教馆四楼的办公室。主日早上，因为有人预先开了暖气，所以很温暖。那天走进那个办公室，好像房间内展开的是无边无际的旷野。虽然开着暖气，好像四面吹着冷风， 而且在此之前，我好像是站在那旷野当中。那在此之前，主日有讲到的时候，也曾经有100多次进入那个房间。那天的感觉是第一次。前一天刚好是李在哲牧师搬家到居舱的日子，于是坐在椅子上祷告， 主，引导我们百周年纪念教会，求神帮助我们四名共同主任牧师。我21年前，1997年10月安立为牧师，在安立牧师仪式之前，先有礼拜。礼拜当中有一位长老的祷告，至今也无法忘记。 现在已经不记得那位长老的名字和长相了，也不知道他服侍哪个教会。可是那天，那位长老的祷告内容清楚地记在我的脑海里，他的祷告内容好像神对我说的话一样。我以为他会祷告说，神啊，求神使今天安立为牧师的 成为有能力的人，求神使他们成为多做主工的牧师，或者是说谦卑的祷告说，求神使他们成为谦卑服侍主的牧师。预想可能他会这样祷告。然而那天祷告的时候，分为4个方面祷告。第一，求神使今天接受按手的人们不要变。 在这个人看来，大概看到了安利牧师的时候和之后经过多少岁月，有很多人变了。求神使他们不要变，正确的表达就是不要让他们变质。从我安利为牧师之后到现在，听到最多的话就是，牧师不要变啊。我们不应该变质，但是我们要有变化，直到我们里面成就基督的形象，要成熟，因为那是主所期望的。第二个，那个人祷告的是，不要爱世界，不要让他们爱世界。大概在他看来，很多牧师相比爱神更爱世界，可能感到了这一点。这一句话也刻在了我的心里，因此我祷告的时候或者讲道的时候，常常使用这样的表达方式，说求主不要让我随从世上的价值观生活。世俗的价值观如果蚕食了我们的生活，我们就不可能再过正确的基督徒的生活。第三，是求神不让他们懒惰。可能是那位长老看到了很多牧会者对待主的工作不够诚实，所以我也常常祷告说，求神让我常常警醒，让我一生享受被主使用的恩典。最后祷告说，求神不让他们待人差别对待。在他看来，也感到牧会者也对人有偏爱，因此我心里有一点，就是在与人的距离当中要保持同样的距离，在人与人的对待当中保持同样的距离。那天的祷告我就当作神对我说的话，汉召啊，不要变质，不要随从世界，不要懒惰，不要差别对待人。四名共同主任牧师就是如此不失初心，能够直到最后，也请大家为此祷告。我们都渴望受到成为我们一切的主语的神的主管，在尽心尽意诚诚实实所栽种的生活现场，在神和顺从神话语的动词的生活当中，虽然有很多的试探和试炼，因着叫万事互相效力的神，我们教会更成为名副其实的教会。共同主任牧师制度将成为韩国教会未来的里程碑，成为下雪后先行路留下脚印的人。一起来祷告。天父，今天也通过话语让我们知道，至今我们所经历的试探，无论是从神而来还是从撒旦而来，都不能击垮我们，只不过是让我们成为名副其实的神的儿女的工具。为此向神献上感谢。回顾我们的生活，让我们流泪挫折，想要放弃生命的程度，有的时候感到非常灰心。因着这样的事情，也让我们屈膝在神面前仰望神。我们再次告白，是引导我们生活的，这样的一切都是引导我们生活的事件，直到我们生命的最后一息，过顺从的生活的时候，不要让我们忘记，无论遇到什么事情，无论引导我们到哪里，那条路是神所引导的，那我们所站之处就是神尽心尽意诚诚实实所栽种的地方。 天父，我们教会共同主日牧会的制度是神至今引导之路接续的一个出发点，求神让我们四人共同主日牧会和我们教会以谦卑的心接续这条路。教会的主人是神，我们是顺从的人，教会的主语是神，不要让我们忘记我们是动词。为了树木结实的成长并且结出果子，需要有生命力的底子支撑，愿我们各自都成为底子。作为神的儿女，让我们为上面的枝子成长结果而喜乐。如此，神尽心尽意诚诚实实所栽种的共同主人牧会制度将成为奔向韩国基督教200周年的一个里程碑，让我们成为先走在雪上面的脚印。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